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6-13，我来读。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逾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阿们。今天是圣灵降临主日，这是纪念耶稣在复活后50天圣灵降临的节期。圣灵降临主日的礼点颜色 是红色，是象征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火。耶稣应许门徒们将要派保惠师圣灵，如果圣灵临在，将永远与门徒们同行，教导并让门徒们想起话语。按照主的应许，门徒们等待的圣灵来到了。圣灵临在，使门徒们成了传福音到地极的使徒。通过罗马书8章，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时，圣灵用无法诉说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祈求。最近可能有些人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不知道应当如何祷告，读圣经话语，话语也没有刺入和抛开骨节和骨髓，不能集中于网络礼拜，有人感到难过。为了信仰上有停滞期的我们，圣灵正以无法诉说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祈求，希望通过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的主的安慰和抚摸得到平安。虽然与新冠病毒性肺炎相比，与以前过着不同的信仰生活，若依然处于充满恩典当中，希望大家享有与主同在的丰盛的恩典和交流。耶稣为了过逾越节，与门徒们一起前往耶路撒冷，对于门徒们而言是又一个逾越节，然而对于主来说是人生当中最后的节期，也是为了成为逾越节羔羊的步伐。为准备逾越节忙碌一时的大祭司长们和百姓当中的长老们，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备逾越节，而是关心如同眼中钉的耶稣，因此他们红了眼，苦心极虑，想抓住和杀害耶稣。记录在4节当中，拿住耶稣杀他的表现当中。希腊语当中拿住和杀用为否定过去的假设用法，希腊语如同用于假设法的否定过去时，是不是表示持续的意思，而是指一次性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个表达，暗示大祭司长们和长老们决意单次逮捕耶稣，而使其一次致死。他们关心的只是单次抓住耶稣而让他死，他们只是不希望由这件事引起骚动，更不希望火星溅到自己身上。当时以色列最大的节期逾越节，不仅是住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连加利利地区也要聚集而来。约有200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在聚集的人群当中，许多人抵抗罗马的统治，期待着自己的拯救者弥赛亚。即使大祭司长和长老们密谋了诡计，神救赎的事工按照神的预定和神的设立在进行。今天的本文并没有直接联系到耶稣受难的事情， 而是记录着一个女人所行的事。这个事件同样记录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事件的背景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麻风病患者在仪式法上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完全被隔离于社会，不能与健康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然而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看起来西门的麻风病已经被完全治愈了，只是为了有别于当时人们常用的西门的名字，因此称他为长大麻风的西门。虽然无法准确知道麻风病患者西门是谁，耶稣每次去伯大尼时总是住宿在拉撒路的家。从马大福斯耶稣来看，得麻风病的西门就是拉撒路的家，或者是西门是与拉撒路有着十分密切关联的人物。耶稣来到在伯大尼的西门家里，位于离耶路撒冷以东约4公里处，吃了饭。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一般不使用餐桌，是铺地盘腿坐着吃饭，但是有办喜事或者庆祝活动时，他们上身靠左臂支撑斜躺着吃饭。耶稣开始吃饭时，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浇在耶稣的头上。约翰福音上记录着这个女人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姐姐玛利亚。在马可福音上用真拿达香膏来说明这个香膏是从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生长的树根当中提取的香膏，具有极强的香味，是非常昂贵且稀少的，主要用于送礼。一玉瓶香膏按币值计算约有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当时劳动者除了安息日之外几乎要工作一年才能赚到的钱，是一个庞大的金额。根据记录，20两银子足以给5000名男子及其家人提供食物。如此巨额费用的珍品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香膏就流到了耶稣的脚上。按照当时向尊贵客人表示尊敬的惯例，玛利亚向耶稣倒下了玉瓶，表示极为尊敬和极大的荣耀。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旁边的门徒们立刻有了反应，是8到9节的话语。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门徒们看见玛利亚的行动就非常气愤。约翰福音12章4节记载着同样的事件，记录着加利人犹大责怪了玛利亚。大概是在加利人犹大主导下，几个门徒们异口同声对玛利亚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的责怪不止一次，一直持续，到底为什么要浪费这么昂贵的香膏？门徒们的意思就是，如此昂贵的香膏可以用于周济穷人，怎么会一下子倒在耶稣的身上浪费呢？他们认为为耶稣一个人使用高达32银子的香膏是不恰当的。本文当中所表达的枉费一词，意思为灭亡、毁灭，就是将香油完全抛弃的无用武之地。门徒们是在灵性上无知的，沉浸在世俗的价值观中，就认为给耶稣浇的香膏是白白浪费。现在门徒们对玛利亚发泄愤怒，和得知雅各和约翰为了占据最高的位置向主请求时，他们所爆发的愤怒是一样的。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时管理钱财的加略人犹大，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挂念穷人，而是因他是个贼，为了窃取金钱。加略人犹大是蒙主呼召的使徒，在门徒当中承担着管理财政和会计的程度，可见他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信任，但是他却没能放弃以前的自己。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尽管是耶稣，但是他们仍然谴责了玛利亚的行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要比远离谎言和歪门邪道的主耶稣相比，认为他们自己更不错，但是他并不知道耶稣既是救赎主，同时又是审判主。随着我们思维的广度和人生经验，认识神的领域得以宽阔和扩张。以赛亚书55章，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还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加略人犹大试图想要将主和玛利亚纳入自己的框架，以此证明自己是多么无知。耶稣知道包括加利人犹大在内的门徒们心中的贪婪，主说了这样的话语，10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门徒本以为主会帮助自己，但是却被阻止了。女人只是把视线集中在耶稣身上，而门徒们只执念于金钱。主对玛利亚温暖可爱的目光和门徒们充满愤怒的目光相遇了。门徒们把玛利亚的行为批评为徒劳无功，但是主却称赞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事是指善、好、美、高尚的意思，而且是具有道德上良善的意思。为主做了一件美事，但玛利亚却饱受指责，主却使他得以自由。主提醒了戴着慈善的面具却充满愤怒又贪婪的门徒们，指责他们错过了重要的部分，是11节。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是周济穷人是要常常努力做的事情，但是我却不可能常常都与你们在一起。换言之，耶稣过不久就要与门徒们在肉体上有分离了。门徒们已经听到了主将要离世，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12到13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犹太人举行葬礼时向死者浇香膏是惯例，但主通过玛利亚在死前先被浇了香膏。我们不得而知玛利亚向主倒下香膏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但是通过今天玛利亚的行动，我们就可以足够的可以感受到她有多么爱主。也许她明明知道会受到指责，她还拿出勇气做了这样的事情。然而最终玛利亚从主那里听到了，每当传福音的地方都要纪念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 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情留作纪念。我们并不知道玛利亚是如何拥有价值一年薪水的香膏，但是他给主的香膏并不是为得到回报，而是毫无保留地献上了自己的一切，表示真心的爱和感激之情。在场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大麻风病的西门家里，吃饭表面上是庆祝，实际上是哀悼主去世的一个场面。包括加利人犹大在内的门徒们，他们相比主，金钱占据了他们的内心，但是玛利亚用香膏表达了对主的爱，对救活了坟墓当中的哥哥拉撒路，对救活了坟墓当中的拉撒路的主表示了感谢。看着哥哥重新呼吸，玛利亚开始盼望主所说的复活，于是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用在了主的身上。针对玛利亚的行为被门徒们指责为浪费，马可福音十四章八节记录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是尽他所能的。这样的表达意思是说，按照他自己尽最大的能力贡献出来，是献上了他所有的最大的部分。我们不得而知玛利亚的经济实力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主经常在他的家里有招待了很多人来他家吃饭，可见他并不是很贫穷。即使如此，一下子使用了要价值30两银子的香膏，让我们知道他的奉献是尽他所能的。玛利亚尽力把自己所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主献上了，是为主浪费了。然而玛利亚又没有人能想象的浪费在主身上，但是主却比玛利亚生活的更浪费。主一生都以爱的浪费为生，真心的接受了玛利亚的浪费。主的浪费是具体的，不是停留在想的波和明的罗一样，还因为具体的十字架上的死亡而变得具体化。爱没能实现在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就只能是一个喧闹，只会在喧闹当中消失。基督徒无论读多少圣经，无论背多少圣经，无论对圣经有多么渊博的知识，没能把话语付诸在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里面，也是还是蜃楼。但是玛利亚对主表示了具体的爱和感激，永远停留在那个空间里，以及在2000年后的我们今天的空间里也仍存着它的香气。约翰福音3章16到21节这样证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神如此爱这个世界，把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信独生子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通过耶稣基督被救的我们，有义务活得不愧对于得救者的称号， 最近有没有为家人或者是邻居浪费自己宝贵的一切呢？有没有分享过内心呢？有没有分享过物质呢？不管是什么样子，其结果应该是拯救生命的事情。在机会消失之前，我们应该以不愧福音的称号向他人分享福音。更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分享要越过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和自然环境建立关系。曾经身负重荷的地球，在新冠病毒性肺炎爆发之后，江和海都变得清澈了。我们也可以通过报道看到，在海里的生物们也开始游到了没有游客们足迹的运河边上，并且我们现在还经历着因为消失的大气污染带来的新鲜的空气。尽管现在已经晚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竭尽全力去爱护自然和地球。我们需要从那些我们虽然知道但是还没有去付诸行动的小的部分开始实践，并结出果子来。现在马上开始找事情去做，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可以从清洗干净可回收垃圾开始，我们根据现有的规定支付一定的费用去处理垃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这片土地上我们短暂的生命得到了给地球带来负面影响的许可。我们不应该觉得地球的主人看不见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破坏地球。我们在制作人们使用的东西的时候，除了食物以外，就像婴幼儿使用的产品也不应该是有有害的物质。只有我们这样才可以让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不沦落为礼拜的礼拜堂化，生活的世俗化。19世纪美洲大陆的印第安酋长写的一段话，因为新冠肺炎使我们思考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思考的一些问题。在开拓美国西部的时代，美国的白人们从东部地区向西扩展自己的生活范围和领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白人和从很久之前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发生了冲突。白人们制服了印第安人以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拉开了白人的土地，白人的时代的序幕在白人的立场上可以看作为是新的领土的扩张，但是在原住民的立场上来看，却是他们所热爱的自由的生活被驱逐，他们生活的场所被掠夺。1854年美国第14代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写了一封要求印第安酋长卖掉自己土地的信。信的内容说，因为印第安人生活的土地被白人占领，他愿意定下来一些土地作为可以保证印第安人安全的地带，因为他们知道就算他们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终还是被抢去的事实。所以西雅图的酋长就给总统写了如下的回信：那来自天上和土地里的气息怎么是可以买卖的呢？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奇怪的想法。那些新鲜的空气和闪烁的水源并不是我们的所有，让我们如何去买卖这样的东西呢？对于我们来说，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圣洁的，闪着亮光的松树叶、沙滩、黑暗的森林、明亮的虫子，这些都是我们记忆和经验中的神圣之处。在树林中流淌的汁液记录着我们印第安人的记忆。白人死后在星空中行走，他们会忘记他们的出生地，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片美丽的土地，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鹿、马、老鹰，这些是我们的兄弟。岩石的顶部、青草、小马和人的体温 都是一个家庭。华盛顿的大酋长向我们发来了购买我们土地的建议，等同于向我们索要我们一切的所有。大酋长说，为了我们可以方便的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舒适的场所，但是这片土地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父辈，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子女。尽管我们会考虑您的建议，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闪烁的溪流的水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就是水，这是我们的祖先所流淌的血液。如果我们不得已卖掉这片土地，也请您纪念这片土地的圣洁，不仅仅只是圣洁，也希望你们可以纪念并告诉孩子们那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的一个一个的我们的生活的影子。水里的低声细语，那是我们父辈的父辈发出的声音。江河是我们的兄弟，他为我们解渴，帮我们搬运货物，为我们养育儿女。如果我们不得已卖掉了我们的土地，请不要忘记告诉你们的儿女们那江河以及你们的兄弟，而且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对待江河。西雅图酋长向华盛顿大酋长总统所写的信件中悲壮地表达了从以前印第安民族关于人和自然是一体的信念，蕴含着对大自然的爱。酋长悲壮的信中蕴含着对大自然的爱，不仅让我们觉得羞愧，更让我们领悟到我们应当与自然同存的共存亡的道理。为了人和自然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和付出辛劳。通过哥哥的复活，有复活盼望的玛利亚向主表达了感激之心以及爱意，用她的香膏表达了这一切。这样的告白是向当时只有自己知道的弥赛亚的告别。这样的告别在当时是预备了通往耶和华的道路。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仰的前辈们用信仰来告白别人不能轻易做到的事情。信仰的前辈们明确地知道自己相信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他们才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走别人走不了的路。玛利亚可以大胆地告白自己对耶稣的爱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是那在坟墓中快要朽坏的自己的兄弟能够死而复活的，就是耶稣。因为他的告白，他成为了为耶稣准备葬礼的唯一的人。2000年前，主的灵圣灵按照主的应许临到使徒们的头上。接受圣灵之后，使徒们就有了变化。每当被圣灵充满而发生变化的使徒们讲道的时候，就有人悔改，而且听讲道的人也在生活中发生了变化，并结出了果子，直到我们现在如今的世代。临在使徒们头上的圣灵现在也临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在旧约时代，神通过祭司长和先知们亲自使用了。新约时代，神与耶稣以及使徒们一起做工。当主升天以后，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所有的基督徒和圣灵一起共同成就了神的国。经历新冠病毒性肺炎，我们的日常非常快速的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临到我们当中的圣灵，希望我们内在也有变化。正如倒下香膏的玛利亚那样，我们也要竭尽全力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与其到远处做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还不如每一天在我的位置上，做好拯救生命的基督徒的生活，散发基督的馨香，对要结出圣灵果子的我们，主会微笑着对我们说，你对我做了好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神，玛利亚知道对于神所给予的恩典表示感谢，感谢神的恩典，凭着信心他可以竭尽全力地准备好的香膏。我们向神献上的礼拜和献上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为了期待代价，只是对主的信心、盼望和爱的结果。以后也不要像门徒们一样，内心不要被主以外的其他事物所占据，求神抓住我们的内心。门徒们虽然受到主的责备，但当应许的圣灵降下，他们就有所改变，通过有所改变的门徒传福音到地极。与圣灵同在的我们也竭尽全力服侍着主，让我们切实地重新管理干净和纯洁的自然环境。由于人的无知和骄傲使地球受损和生病，求神亲自恢复这地，使生活在世上的所有时代都能传承美好未来的恩典。总是与我们同在的天父，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全世界依然处于困境当中，然而不至于让我们感到疲倦。感谢神借着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由于病痛深受痛苦的和在求职的和在学业当中的子女们，求神使他们依靠成为我们力量的耶和华，求神给予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